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仍旧会为我们分享神的真理。
如果某些人需要一起工作，基督徒在他们当中应该是盐和光，支持领导者，因为神在这个世界借着领导者建立机构、创立公司、推动企业，更使教会蓬勃发展，所以我们需要支持这些领导者。
欢迎收听无尽恩典，我是主持人芳华。关于领导这方面的书籍很多，但却很少提及应该如何尊重领导人，并且为组织或者是企业的利益与他们好好的合作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牧师，
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不完全了解领导的意义。一个人对工作忠诚，感觉荣幸地为公司、同事和客户服务，这个人就算是领导者了。但是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以及神赐予你的机会。就算你的工作是扫地的、收垃圾的，你也可以是领导。领导是那些利用神的恩赐来支持神事业的人，不是看你的地位或工作性质。如果你这么做，你就是领导者了。
好的，现在让我们一起与听众朋友翻开新约圣经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。新约圣经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，
使徒保罗说：弟兄们，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功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。基督教评论员卡尔·托马斯写了一个领导人的故事。这个领导人是他的好朋友，他有极大的信心，但他的妻子却是一个酒鬼，他的女儿又有心理问题，他本人则是身体不好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。卡尔·托马斯说，当他看到我的时候，他总是笑着请教我不同的问题。有一年，这位朋友带一个年轻的盲人来教会，并帮助他适应聚会的环境，在那个人的耳边说话，还有唱圣诗。卡尔·托马斯说，这就是基督徒的领袖，他就像主耶稣一样的服侍人。后来卡尔·托马斯写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是亲爱的神，请不要让我成为基督徒领袖。真的很有趣，是吗？基督徒领袖要服侍人，要做出牺牲，无私的为别人付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这和一般人对领导的观念并不相同。 我找遍了图书馆，没有找到多少书是谈到真正领导的意义。可以这么说，很多书提到了对领导的期望，对他们的要求。你可以看看彼得·杜拉克关于领导者的资格，他说的资格如下：他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，他追求更高的职位是为了尽上责任，而不是谋取特权。他有强大的组织力，在公司或企业中创造愿景和能量。另外，马恩勒斯表示，领导者是一个愿意独立、愿意做出别人不想做的决定的人，争取最好的，在情感和工作两方面保持平衡。当我看到这些评估领导人的清单的时候，我对自己说，这样看来，有谁可以符合所有的要求呢？谁真正有资格获得领导的地位呢？当我看到不同的机构，包括盈利的跟非盈利机构的领导者清单的时候，我读得越久就越怀疑，这些清单上所列出的跟我们基督徒心目中最伟大的领袖，那位骑着小驴子进入耶路撒冷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，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？而什么是基督徒真正的领袖呢？我相信就是那些使用神的恩赐来支持神的工作的人，他们不计较付出多少，不计较自己担任什么岗位。我想起使徒保罗，他努力推动复活的主在地上的事工，并且激励神的领袖和子民传扬伟大的救恩信息。保罗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如何做领袖，如何支持基督的圣工。但奇怪的是，使徒保罗不是先谈到领导者的资格，相反的，他先谈论的是对人们对领导者的义务。我们有哪些义务要尽上，建立良好的领导者呢？第十二节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。是的，我们要尊重他们，尊重很重要，这并不是什么大道理。要是组织运作良好，就必须尊重领导者。我有机会跟随我的兄弟去军事基地参观，我很喜欢军事基地的气氛。当你穿过大门的时候啊，哦，守卫都会向你敬礼。当然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向我致敬，也没有向我的兄弟致敬，他们其实是向我们乘坐的车辆上面的徽章致敬。他们并不是向人，甚至不是向人的品格致敬，而是尊重军队的组织立场和任务。第十二节保罗指出我们应该付出什么，这里用的希腊文意思是，我要求你作为兄弟，作为朋友。这是一个充满爱意的句子，让我们感受到不单要尊重领导人，更是一种超越尊重的心灵关注。这就是第十三节所强调的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为什么呢？经文说，因他们所做的工在你们中间劳苦。我们要尊重意味着我们要考虑，仔细思考他们为我们做的工。当使徒说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，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说，保罗实际上是用了三个希腊文的动词，意思是超级超级的爱他们，爱这些领导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他说，我希望你们非常尊重他们，真的真的爱上他们。其实这不容易，我想我认识的一些领导者，他们的个性不一定是我喜欢的，做事的作风我也有所保留，有些领导人更常常使我感觉到压力，这要给他们超级超级的爱好像不太可能吧。在爱中特别尊重他们，到底实际是指什么呢？这意味着是我们有责任在实际的范围，精神和属灵的领域，对他完全尊重。我们明白，为了这个公司，为了这个教会的繁荣昌盛，就必须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尊重领导人，要对这个人甚至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人给予关注。我想起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，各位还记得但以理吗？他常常面对尼布甲尼撒王，尼布甲尼撒王俘虏跟统治神的子民。不过从某个时候开始，但以理把尼布甲尼撒开始看作是他的父亲， 父亲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关心并开始为你解释这些预言。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但以理非常谨慎地向这个君王说话。另外，你还记得叙利亚将军乃曼俘虏的女孩吗？后来乃曼得了大麻风，女孩子很爱乃曼，就对他说，以色列有一位先知可以帮助你。这个女孩出于对俘虏她的人的同情，为了荣耀神的目的而服侍敌人。朋友，这是一个艰难的呼召，而女孩回应这个呼召。这些经文提醒我们，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发挥领导的能力，在于他的领导力建立在肥沃的土壤，而这个土壤是有赖回应神的呼召，尊重和关心他们的人所灌溉的。这实际上也是第十三节的中心思想。保罗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说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再一次，保罗教导他们要关心教会中的所有人，尊重领袖，弟兄姐妹要和谐相处，教会和谐，领导人就更能发挥领导的能力。保罗是说，你需要首先保持和谐。相信你跟我都会认识一些人，他们不论在教会，在工作地方，总是引起争端，老是跟别人过不去，像是发了疯似的。他们似乎只能够引起纷争混乱，而他们也似乎很高兴这么做。当这些人成群结党，领导人就没有办法做事了。你看，我知道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领导力。领导力并不是来自超人啊，而是来自每一个人，彼此合作，互相支持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从外面招聘的教练呢，他们接管了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球队，可是竟然能够使球队中的人完全改头换面，甚至一鸣惊人的原因。因为这个教练获得了球队的信心，是一个危机，但也是转机。转机就是把他们连在一起，直到他们齐心协力支持教练。而我在教会里认识到这种智慧。我很喜欢你们欢迎我跟我妻子基地的方式，你们使我有充满活力跟热情的感觉，在讲台上发挥力量。因为我知道你们常常为我们祷告，我知道有人爱我们，你们对于我的关心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，你们相信我，这使我想起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你还记得耶稣在拿撒勒服侍的时候所遭遇的困难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不能在那里大大工作，因为他自己家乡的人不相信他。当然，人们的不信任并不代表耶稣就失去能力，但这点提醒我们，神选择那些投入的人为他工作，他们的精神和心灵投入神的计划，支持领导者。联合弟兄姐妹彼此和谐共处，一起为推动教会的发展而同心努力。团结起来不单是指领导者，也包括师班的每一个成员，年轻的老的，来自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，人人都有责任。其实可以这样理解，我们人人都在领导，人人都需要彼此支持，灌溉教会的土壤。如果我是退休人士，我有更多的时间为教会祈祷。也有人觉得自己有责任来担任星期天主日学校的老师，或者是带领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帮助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。我们可以彼此帮助，也可以彼此伤害。我们就像是两只鞋子，有相同的方向，相同的步伐，承担共同的使命，传扬耶稣基督拯救人类的信息。领导者需要神的子民为他们灌溉的肥沃土壤，才能够发挥能力，贡献更多。如果神呼召你进入一间公司，进入一个机构，当然这是一个铁公利益的使命，使人们有工作，能够提供产品或提供教育的机会。如果某些人需要一起工作，那基督徒在这些人当中应该是盐和光，支持领导者。因为神在这个世界借着领导者建立机构，创立公司，推动企业，更使教会可以蓬勃发展。我们要支持这些领导者。今天当各位想到领导者需要承担工作的时候啊，也请你同时考虑领导者的需要，他们实际的需要。 让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。劳苦工作，谦卑的工作，这是基督徒领袖需要的第一个资格。劳动或是劳苦，意思是努力工作以致身心疲惫，这是领导人的写照。他们不会为自己争取任何利益，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财富，为了公司的缘故，为了公司的利益，他们努力工作，直到下一任来接任的时候就安然离开。许多保罗在谈论监督这个职位之前，他谈到了那些在被呼召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。实际上，基督徒领袖就是劳苦的为他人服务的人，他们有领导才能，也有领袖天分，却放下自己，全心全意地为教会服务。他们献出作为领导的天赋礼物，为他人服务。弟兄姐妹，我并不是说我自己啊，不是在说我的兴趣，我的升职的问题，我的利益。虽然我确信神呼召我领导教会，我将这种领导力扩展到对别人的帮助，这就是我在你们中间工作的原因。而我的责任就是扩展我的领导能力，使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做彼此的领导，我为此劳苦。其实每一个人对领导者都有不同的理解，就让我们善用我们的恩赐，回应神的呼召，彼此谦卑的服侍吧。宗教改革家说过，信徒是祭司的职分，没有高高在上的牧师，人人都是牧师。我们不单个别亲近神，而且可以借着祷告向神祈求，每个人都是为人代求的祭司，彼此服侍。而牧师他也是信徒，像其他信徒一样回应神对他的呼召。马丁路德他谈到教会是神的出口，是神宣布他话语的房子。他指出传道人、牧师、领袖被神呼召，但他们只是被神呼召的其中一些人而已。神没有把讲坛放在讲台上，相反的，为了向信徒指出神的呼召，牧师把他的讲台放在教会的墙上，在旁边，在人们的中间，说这是神的话，但我是在你们中间服侍的人。约翰加尔文并没有在一个像西方讲坛的教会里，而是在有一个很高讲坛的欧洲教会布道。但是为了说明信徒的祭司职分是服务人群的领袖，他做了雷格牧师跟我所做的事情。什么事呢？他在上台讲道之前，他一直坐在群众中间。他所要传达的信息是，是的，神的话语具有权威，但我只是被神呼召的其中一个子民来到你们中间服侍。所以他坐的是像你我所坐的一样的木头制成的普通的椅子，而不是中世纪欧洲的非常精致的专门给主教坐的椅子。他只是坐在木头制的普通的椅子上，坐在人群中，然后走出来站起来讲道。那么这对于我们每天上班工作的人有什么提醒呢？我想到我们工作的地方就是教会。神希望教会成为什么呢？成为让人重新经验伊甸园的地方。教会提供生命的活水，提供属灵的粮食，供应神的子民。神又透过教会向他的子民说话。每个教会都不应该是远离现实的虚假世界，而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世界。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，神的子民学习彼此交往，互相支持，更认识神。我们应该把这个现实转移到世俗世界，是更大的现实，更真确的现实。我们的工作场所是让人重新经验伊甸园的美好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 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与我们分享关于领导的信息。今天的内容是工作使命系列的一部分，欢迎您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节目的内容。牧师，对于领导者来说，保持一颗谦卑的心，将自己视为一个为他人服务的人，的确是一种挑战。他们怎么可以远离骄傲的陷阱，避免摧毁神要通过他们完成的事工呢？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在美国总统里根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，如果一个人只想使神得荣耀，那么他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，这是基督徒的观点。我们很乐意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把荣耀归给神。我的意思是，因着基督的缘故，出于对他的爱和尊重，我们会做我们能够做的任何事情。我是说，一个人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，尽力的去做，把荣耀归给神。那么即使我们成功了，我们就会说，主啊，谢谢你赐给我能力、机会、恩赐，神，我感谢你所做的一切。
蔡牧师，你也提到了成为领导者所需要的痛苦和牺牲。这些牺牲有哪一些呢？为什么是值得的呢？
这让我想起吉姆·柯林斯的一本书，叫做《从优秀到卓越》。书中他谈到了一个五星级的领导者，他关心的是组织的利益，而不是个人的津贴或晋升的机会。他会把业务置于个人利益之上，实际上对企业也有利，也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。他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，因为他跟别人不同，大多数人只会看到眼前的利益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也应该有广阔的视野，以圣经的永恒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，把基督的目的放在个人利益之上，服务基督所爱的人。因此，这可能需要在物质、名声或对业绩方面有所牺牲。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尊重基督，使基督得荣耀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满足，也会使我们在工作上走得更远，是吗？当人们认为你不是自私的人，只追求自己的利益，那他们就会更信任你，他们愿意把更大的责任委托给你，也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跟随你，因为他们认识到你不是追求个人的利益，而是有崇高的目的。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我们为基督而牺牲，甚至感到难过，但最终会为别人带来祝福，这也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。
是的，人人都可以是一个好的领导，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。蔡牧师，谢谢你今天为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个主题。
事凡事相信，凡事忍耐，凡事盼望。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从生而来，因为生就是
听众朋友，如果今天的讨论引发你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，希望圣经的观点可以拓展你的视野。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。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吴静 @良友点 net， 汉语拼音的吴静 at 良友点 net。我是芳华，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，蔡伯牧师会继续和我们探讨领袖谦卑的道路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，也比山高。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